还没开。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新的一年第二个主日，求主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真的有长进，每天爱慕你的话语，请你每天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大能的手托住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真的有那首歌唱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在世上所有的，也不是世人所能夺去的。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的题目是我们灵魂的锚，坚固又牢靠。啊，新的一年开始，我希望能讲一篇鼓励的，带给大家盼望希望的这个力量的信息，希望这篇信息能够带给大家鼓励和安慰，更坚定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灵魂的锚，坚固又牢靠，这是希伯来书里边的一句话。那希伯来书呢，是一卷比较特殊的书信。它特殊之处呢，就是圣经里边新约圣经唯一的没有明确作者的一卷书。但是呢，我们从最后作者的问候当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是一位众人皆知的，应该是使徒级别的人物，他能够不需要自我介绍，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所以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有人否定保罗的作者身份，认为保罗不可能写出这样多的关于旧约利未记里边的内容，就是关于旧约那么多的祭祀制度的内容。我相信这是对保罗的一种小看。保罗他是大有学问大有知识的，这些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无论作者是谁，那么我们相信希伯来书是神所默示，是圣灵带领作者写下来的，他的属灵的权柄都不用质疑。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圣经的收集和归纳为正典的确认过程，都是圣灵在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坚定相信每一卷书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它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呢，就是这卷书呢是写给信主的犹太人，它的收信人是比较确定的，从开始就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吧？那不是某一个教会，更不是某一个个人。但是这封信呢里边又有特殊的地方，就是包含了非常多的利未记的内容，就是祭司的制度，关于祭司，关于献祭。那么如果我们对旧约尤其是利未记比较生疏的话呢，我们读起来确实会有一些困难。那虽然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但是呢，我们不能以为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读。这里边有非常深刻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里边的核心的中心就是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的崇高的地位，他的超越性，这是其他书卷里边少有的信息，所以这是不可或缺的一卷书。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就是关于我们得救的确据的一卷书，所以我说这篇信息呢，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种鼓励，对我们救恩的一种确信。希伯来书里边呢，有非常多的劝勉和警告的信息。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他内心深处的焦急，因为他看到很多的犹太信徒在动摇，他们看到了逼迫，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还不如回去犹太教，反正信的都是耶和华神，何必要受苦呢？作者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不可以回去，回去是死路的。所以这封信里边有两章呢，里边很重要的经文，就是第六章和第十章，有两段非常严厉的警告的经文，分别是第六章的四到八节和第十章的25到31节。 那这里边的关键的经文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可能一读大家就知道了。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一段，我们看到是不是非常严厉。那第十章呢，也有一句话也是非常严厉，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个也是非常的严厉，是吧？就是警告我们不可以轻忽救恩的。那这对这些经文呢，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有人就觉得这是在告诉信徒，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读这些经文呢，会让我们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能会产生一种困扰、担心，我们会不会落入这样的光景呢？会不会我们信主几十年，最后没有得救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两段经文的前后呢，作者又写下了相反的鼓励和安慰的信息。作者似乎担心读者陷入一种恐惧失望，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是6章13到20节，就是在6章4到8节这个警告的信息之后，作者的一个平衡。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总体的一个轮廓。1到5章论述的是大祭司的超越性，基督是神的本体，是神的真相，他就是神自己。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他是和麦基洗德同样等次的，是永远的祭司，超越了时空。作者从他们犹太人对麦基洗德认识的这种有限，讲到了犹太人他们对神的认识的肤浅，还有他们的骄傲。所以5章11节这里边这样说的，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呢成了只能吃奶的孩子，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圣言，就是真的明白真理。所以耶稣就说，那些人，你们不明白真理，也不明白神的大能。他们学习了很久，还停留在小学生的阶段。这个难以解明并不是讲不清楚，是因为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不愿意听，是他们的骄傲拦阻了真理进入他们里面。那进入第6章呢，继续前面的话题。第6章讲的就是信徒要成熟，要有信仰的深度，不能停留在表面，要有真实的属灵的生命。6章1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因为表面的知识呢，不能真的拯救我们，我们必须靠神的真正的真理才能建立我们属灵生命。所以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愿意追求，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在神面前去寻求真理，所以呢，他们成了长不大的婴孩。这种状态呢，很容易落入6章4到8节那样的光景。那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神的恩典不够吗？还是神的能力不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他们自己轻忽了基督宝贵的救恩，他们的不得救完全在乎他们自己。那我们会发现6章和10章呢，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的。我们说6章和10章都有警告的信息，也同时呢都有安慰的信息。那非常奇妙的是呢，这形成了一种呼应的结构， 可以用字母来代替，就是 ABBA 的结构，就是 A 是警告的信息， B 是安慰的信息。那六章的 A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到八节。那十章的 A 呢，就是最后25到31节。那 B 呢，就是两个安慰的信息在中间。六章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13到20节。那第十章的 B 呢，就是十章的16到24节，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呼应，而且意思非常的接近，两个警告的信息非常接近，两个安慰的信息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吻合。那么他们这两段信息的中间是七八九三章，这个三章呢详细描述的是大祭司的崇高的独特的地位，这是我们安慰的信息，也就是 B 信息的根基和保障。这里边讲了非常丰富的耶稣基督的崇高和他的独特，耶稣超越了亚伯拉罕，超越了亚伦，超越了支派的限制，他本来是犹大支派，不能做祭司的，祭司本来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但是呢基督他是犹大的支派，但是他可以做祭司。耶稣他也超越了律法，那些旧约的献祭都在律法之下，但耶稣基督呢，他的献祭是一切献祭的指向的那个本体，所有的旧约的献祭都是影儿。所以这一些的对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这么多的一个论证，都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的保障是成为永远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一次的献祭就永远成全了救恩。那我们把这个大的轮廓跟大家分析以后呢，可能更容易让我们明白今天这一段安慰经文的信息对我们非常的宝贵。那作者他能够娴熟的应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技巧，也反映出他的这个高超的希腊文的水平。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既不要灰心失望，让我们同时又保持一个警醒的心，不要轻忽信仰。好，我们看今天这个希伯来书六章九节，这里边他在警告之后马上就有一个语气的缓和，一个转折，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那这是一个转折，虽然这样说了，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危险，这样的一些这个可怕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作者他却在心里边深深的相信这些读者他们不会这样。这个近乎得救呢，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含糊不清，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拥有救恩的，是一个肯定的。这个肯定并不是说作者就给这些犹太基督徒打了保票了，而是我们看到他说我是深信，他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个愿望，而不是说你们都没问题，他没有这个意思的。他说我虽然这样讲了你们是有危险的，但是呢我深深的相信，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行为。他后来这个根据呢就是十到十二节，也就是说他说这个话深深的相信这些人拥有救恩并不是凭空说的，他的根据就是后边的十到十二节，就是这些人的表现，他们有生命的样式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为主做工，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伺候圣徒，他们的殷勤不懈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是真正蒙恩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他在警告之后呢委婉的转折，告诉这些人不需要过于的担心失望，要相信我们主的恩典是足够的，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有保障的，不要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的救恩是飘忽不定的，从而引起心灰意冷，担心害怕。那作者从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的启示应许，那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的根基呢是神的约，接下来这是作者要讲的。我们这个根基呢稳固 不是因为我们，而在于神的信实。所以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呢，就是神以誓言坚定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6章13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作者引用的是创世纪22章神跟亚伯拉罕的启示。那这里边讲到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得了所应许的，是指他得到了他的儿子以撒应许之子，是他等了25年之后才得到的。那对于土地也是神的应许的一部分，是他怀着盼望的信心死去，他没有看到这个土地真正的得到，是在他的这个很多代以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才真正得到的。但是他是怀着信心的盼望，他是相信的，这个土地神既然应许，一定能够得到。那关于耶和华的启示，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2章16节，这里边是神跟亚伯拉罕怎样的一个启示。16节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神为什么要启示？那神需要启示吗？接下来6章16节作者就给了一个解释，启示的意义是什么。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启示的目的就是了结争论。有什么争论呢？就是你说的话我不相信，你要启示。那启示结果假如你没有做到呢，这个启示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你发的誓呢会产生一个结果，对你会有一个惩罚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启示呢，这里边有一个困难，就是启示都是比自己大的启示，这样呢，就假如我没有承诺兑现，那我会受到这个惩罚的，那比我大的才能惩罚我，是不是？那大家想一想，假如我跟一个人启示，我说我指着我自己启示，我自己就是见证人，那么他可能会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你才让你启示，你现在要用自己作为担保，那这个担保哪里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启示他有一个困难，就是找不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可以作为担保，所以他说只能指着自己启示。那我们刚才说了，指自己启示没有意义啊，但是神不一样，神可以指着自己启示的，因为神他是神，这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曾经说过，我可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人不可以为自己做见证，但是神可以，也神也可以指着自己启示，因为神他有人所没有的保障，他是天地的创造主，他是一切的来源，他有人没有的，我们现在叫 credit， 我们人没有这个 credit， 但是神有，神可以的，他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刚才讲了，神其实不需要启示，他自己就是一个保障。但是他为什么还又要启示呢？神的启示是向人表明他的决心，他其实不需要，他要这样做就是表明他一个决心，要让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保证了一定会实现的。那么看到神也曾经启示不让以色列人进入他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的3章9节，这里边也是神的启示。神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不信的这种极度的一种恨恶。那么我们说神是有位格的，那位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意志和他的情感，这就是他的位格的一个表现。当神启示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他的情感，就是他对亚伯拉罕 真正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所爱的儿子身上下手，这样一种回应。在前面一点点，22章12节，当亚伯拉罕真的举起刀以后，天使就跟他讲，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是天使替神向亚伯拉罕说的话，这是引起后边启示的一个原因。那如何理解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那我听到有一牧师讲到说，神到现在才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之前神原来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圣经不会自相矛盾的。我们看诗篇139篇第二篇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依据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神知道人的一切，包括心思意念还没讲出的话神都知道，而且耶稣知道犹大早晚要卖他，是吧？所以神是全知的，怎么可能神在之前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敬畏呢？要通过这个试验神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解读。那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神还要试验亚伯拉罕呢？神试验亚伯拉罕不是为了神自己他要知道亚伯拉罕，而是这个试验过程中是让亚伯拉罕他自己的生命被建立，他的信心被看见。所以说这个意思应该解释就是说，现在你让我知道你是向我显明了你是敬畏我的，不是耶和华现在才知道，而是亚伯拉罕通过自己有信心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敬畏神的。所以神自始至终一切神都知道的。但是当亚伯拉罕真的要下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呢，神还是被感动。所以接下来就是神的启示。那所以整个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神通过试验亚伯拉罕坚定了亚伯拉罕的约，从而经过试验让亚伯拉罕的信心更加的宝贵，就像被火试验的精金一样的，是为了建立亚伯拉罕的生命。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的最后一次神的启示，以后神没有再跟亚伯拉罕提起这个应许。但是之前呢，我们看到神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好多次在重申这个应许，而且在重申这个应许的同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是起伏变化的，并不是一直在非常信心的状态的。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从他的蒙召，从12章第二节神呼召他的时候就赐下了应许，那接下来他去了迦南地，很快他就撒谎了，在埃及就撒谎，是吧？然后13章呢经历了罗德的离开，这时候呢神再次跟他重申神的应许。那15章神让他看天上的星星，说你的后裔要这样多，这时候他就信神，神就以他为义，这就是最初的因信称义。那15章的7到21节呢，就是神跟他立约的这个过程。第16章亚伯拉罕又犯了一个错误，因为等不及跟这个使女生了一个儿子，不是神的应许的儿子以实玛利。17章神再次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亚伯拉罕。接着呢就设立了割礼为约的证据，并且给撒拉一个新的名字。20章这个亚伯拉罕呢再次撒谎，这是跟那个非利士的王撒谎，这时候神再次出手干预保护他，保证这个应许之子的诞生。那么最后就22章最后达到亚伯拉罕通过这个献上以撒达到信心的顶峰，就是最后一次神跟他再次重申这个约并且启示。以后呢就是神 把这个约传承在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身上，继续传承。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和他的后裔在重申这个约，不断的重复，而且重复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因为以撒和雅各他们有多大的信心才重申。在雅各刚刚离开家的时候，他躺在旷野，神就在梦中要再次跟他强调这个约。我们看到这个约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呢，可能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孙子们都可能最不重视的一句话，因为他们可能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土地。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呢，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地上万国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能够因耶稣基督能够得救的这些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神的救恩的计划，都是神出于他的美善的旨意，而且呢，这个旨意是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神的旨意就是万国万民都能够因耶稣基督得救，这句话反复的强调。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是那些承受应许的人就是地上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的人。然后这里边说就启示为证，这个启示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启示，里面讲到了万国都因他的后裔得福。十八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不能说谎。那这两件事都是什么事呢？这两件事我们从中文的圣经当中好像不容易看到到底是什么事。那如果我们这个用一句更合乎原文的话翻译一下呢，是这样的，就是那承受应许的人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包括旧约新约的每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呢，这个是都和我们这跟这个启示都是有关系的。那这两件事到底什么事呢？就是他的应许和他的启示，这两件事都是神的作为。所以这个我刚才说，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这句话我刚才读错了啊。这两件事不更改的事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这是神的做的，怎么能看出是神的做的呢？是在后边，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这句话如果用一个更合乎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的，因为神不能说谎，说在前面，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后边就说，这就使得神的两个不能更改的事，这两件事都是神做的，一是他的应许，还有就是他的启示，这两件事都是他做的，就神的这两件事是不更改的。不更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不能说谎。那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逃难的人，我们抓住摆在我们前面盼望，这样的人呢，我们能够大得安慰。这句话就是还是比较绕，但是呢，可能大家容易更理解一点。我再给读一遍，就是因为神不能说谎，这是一个前提，这样呢，就使得神的这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事就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这两件事不能更改，就让我们这些逃难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脱离死亡的人，能够抓住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这样的人呢，我们能够大得安慰，这些有力的证据就可以让我们大得安慰，大得鼓励。那接下来神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灵魂的锚。第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你看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就是前面的盼望，我们抓住那个盼望，那个盼望呢就是灵魂的锚。这个锚是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好，作者用了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所抓住的这个盼望就像 灵魂的锚一样的，是坚固的，不可动摇的。那这个话的中心就是锚。我不知道大家对锚有没有一个什么概念，这个锚是固定船只的，免得它漂移。锚的特点就是要固定不动，不能够动，固定的牢牢的扎在水底，想要它停的那个位置。那锚呢，象征着安全，带给人的是希望、信心。那我们教会的这个 logo， 大家不知道留意没有啊？下边是一本打开的圣经，另外呢，看起来就像一个锚，这个锚就是代表的希望，所以我们是希望教会。那我去年夏天有一次抛锚的一个经历，我和小刚和 Jack 我们去千岛湖，这个开船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锚抛下去。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哎，挪了，飘走了。我们一看这怎么回事，赶紧又重新再抛。这个动作做了好几次，最后总算好像是不太动了。那么我们看，后来我发现这个锚啊，因为它这个锚不是质量不是很好，首先它不够重，随便一提就起来了。然后它的结构呢是几个铁片松松的就绑在一起的，而且是活动的，所以的扎不牢。那我曾经在海边看到过一个大船上的锚，是这个人这个锚呢比我这个人还高，非常的粗，那个看起来就是好像差不多有几吨重，那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铸铁的一个大的锚，那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稳固。那这个比喻就是我们灵魂我们的救恩也是有一个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固定住的，不能够动的。那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灵魂的锚它到底坚固不坚固呢？那坚固和牢靠不是同义词，坚固是锚本身的属性，它的材质、它的结构、它的重量。那牢固呢，是表明这个锚和它所接触的这个所扎的这个地方的接触的连接是不是牢固可靠不动。那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个锚本身不够坚固，这个不够重，那它很难牢固的扎在那里，是吧？所以这个是两者是合一的。那还有就是锚抛在什么地方也很重要，如果锚抛在沙土里边呢，你再重的锚可能也起不到那个作用，所以要抛在一个坚固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思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灵魂的锚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坚固。那作者在这里边呢，很快马上就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就是在接下来的二十节。二十节怎么说呢？说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看到啊，这前面十九节也说的是吧，这个为我们进入幔内，二十节也说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说这个锚也进入幔内，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也进入幔内，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锚这个比喻的本体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那这句话呢，也是有一点不是很容易理解。我也是换一种方式来说，试一下看大家是不是能更好的能够理解。是在那里，我们的先锋耶稣为我们进入了幔内，照着麦基洗德地位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是在那里，就是在幔内，在那个地方。按照旧约的律法，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进入幔内，这个幔内呢就是至圣所，在那里呢为整个全体以色列人赎罪。这个时间呢是在犹太历的七月初十，这天是赎罪日，这天要求禁食的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二十三章二十七节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禁食。锚通入幔内，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 也是进入至圣所。大祭司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锚，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自己。你说我们这个锚是不是坚固呢？那这个锚进入的是至圣所，是神最圣洁的居所。那牢靠不牢靠呢？我们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牢靠的，非常坚固的。那么我关于我们的救恩的坚固牢靠，其实圣经呢从旧约到新约有一贯的教导。我今天就举几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以赛亚书54章10节，大山可以移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在罗马书8章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是走在得救的道路上。我听过有人讲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得救，好像我们一直在得救的道路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接近成圣，但是我们得救，当我们真正的悔改了，信主了，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得救了，这个是一定的。在约翰福音的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个是一个身份，我们得救做神的儿女是一个身份。神会不会今天赐给我们神的儿女，然后明天看我们不喜欢了，然后把这个身份又收回去呢？因为神是信实，他不会这样做。我们得救是有证据的，就是圣灵与我们同证，圣灵就是我们重生的证据。而且呢，圣灵会带领我们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而且既然是神的拣选，就是他的工作，是神的能力，神不可能失败的，也不会反复无常。另外一处在罗马书的8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知道的，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谁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句话也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它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整全的，是一套的。就是被拣选的人一定会被招的，然后呢一定会称义，称义以后我们一定会效法耶稣，跟随耶稣走成圣的道路，最后的结果就是得荣耀。这一系列的每一步都不能少的，这个保障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神他做成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对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却不遵行神的话的人说，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是吧？主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从开始就不认识，并不是说你们开始我认你们，然后后来我走着走着我不认你们了，后来变了，不是这样的，从开头就不认，也就是那些人开始就不是主耶稣的。然后在约翰福音的6章37节，这主耶稣讲的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撇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那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看到没有，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一个也不失落，而且呢必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这些话都是非常绝对的，非常肯定的。然后接下来这个10章27节还是约翰福音，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我们是在耶稣的手里，同时也在父的手里，双重的保障。是神的手托住我们，抓住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手抓住神，我们的手没有力气的，很快就松了。另外一个，我们圣经里面讲到得救的和不得救的是麦子和稗子，是吧？那大家想一想，麦子和稗子是后来会变吗？种的麦粒然后后来变成麦子吗？变成稗子吗？不可能的。麦子长出来就是麦子，稗子长出来就是稗子，而且永远都是，一直到最后。这是天生的。神拣选我们也是，如果拣选我们了，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这个是他的能力的保障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几位使徒，雅各、彼得，他们都曾经软弱过，是吧？但是手呢抓住他们。彼得在海上要掉下去，耶稣的手抓住他，不会沉下去的。那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那个两个 A 的经文，就是警告的经文？那里边好像明明是说得救的信徒的状况，然后呢他们又离弃了真理。那有人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是在吓唬那些人，你们不能走，离开基督教你们就会灭亡，他们是吓唬人的。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呢要悔改的。那他如果这样说这个作者，那他说明这个作者是一个诡诈骗人吓唬人嘛，就是本来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么严重是吓唬你，让你不要轻忽，让你重视。如果这样呢，不但是这个作者有问题，那我相信神也不会用他写圣经。而且呢，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连圣灵都不诚实了，因为是圣灵漠视他写下的圣经，是吧？所以我们对圣经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这个人这个作者写这话是吓唬人的，绝对不能这样想。圣经都是真实的。那就是遇到这种解经的困难，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圣经的无误与合一，圣经不会自相矛盾，圣经绝对不会这里说一那里说二。那如果我们理解的圣经的冲突，那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是我们自己的理解的有限，我们理解的不够准确。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多的更加迫切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刚才举了那么多的经文，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两段警告的经文也是非常明白的，有失落的危险，好像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两种经文看起来的冲突呢？首先我们说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我们对圣经的教导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理解出现冲突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另外我们要知道这个区别在于神所看见的和我们人的眼睛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人眼所看见的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当下眼前所看到的，而在神的眼中，神看到的是整个过程，从始至终都在神的眼中。那在神的眼中看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的，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一定会到最后得荣耀，整个这个过程都不会失落一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就是有人会失落，有人会离开，会不信，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人会怎么样，而且我们也看不到当初神有没有拣选他，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能持守的。那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坚守住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坚定的相信神如果救我了，如果拣选我了，一定会得救，而且不是靠我自己。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知道 那些警戒的经文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说信主了我就可以任意妄为，我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了，我就可以想干嘛干嘛，我不读圣经，我也不听圣灵的带领。所以说前面讲到的说与圣灵有份，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圣灵有份不代表圣灵的重生。那罗马书的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体贴肉体的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是肉体和圣灵相争。那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呢？如果没有的话就谈不到体贴肉体了，是吧？他本来就根本跟圣灵没关系嘛。所以这里边看到圣灵跟他是有互动的，但是呢他不顺服圣灵，抗拒圣灵，体贴肉体，那这样下去就不能得救。所以说我们两方面我们都要相信，一方面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是牢靠的，因为是耶稣基督是在他的手中，是他完成的救恩，不是我完成的，我只是被动的接受神的这个恩典能够得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人所应该尽的责任，就是跟从耶稣走成圣的道路，信靠信从耶稣，不只是说理念上我相信耶稣成全了救恩上十字架，而是我们真正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被他改变，被他带领的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真实，就像前面这个警告之前讲的，我们不能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要近身，要有深度，要真的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得救不是靠一些神学理论，而是我们真正的明白福音，真正的顺从跟从耶稣。这个福音真理和神学理论是不一样的。我发现有的人呢就非常迷恋神学理论，迷恋一些这个教义。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要纠结那些在人的理念来说想不通的东西。什么预定论啊，又是神的人的自由啊，这些总是在这里边绕。绕最后把自己绕糊涂了，最后信心动摇。包括今天的这个两处经文也是一样的。表面看起来矛盾，其实根本就不矛盾，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问题。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相信，坚定的跟随，并且愿意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用去纠结那些所谓的神学理论，而是我们真正的神的话。神的话，圣经里面没有讲很多理论的，圣经里面很多都是活活的生命，信徒的生命，旧约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怎样跟随神，大卫、摩西，他们怎样顺服神，怎么爱神，这些是我们要效法，就是活活的生命，而不是说那些死板的一些教条的理论，这是很重要的。那些神学的理论，那些知识呢，往往就让人骄傲，我懂很多神学理论。有人来教会，首先问牧师，你们接受不接受哪几条，要不接受什么信经，其实那些东西你整天背那些有什么用呢？你自己没有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多花时间自己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明白，多多的祷告，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他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立定在天的，永不更改的。我们的信心，对我们自己救恩的把握，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懂了多少这个理论，很简单的，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我都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接受，相信神的应许，并且我认真的遵行圣经的教导，并且效法那些属灵的伟人，顺服圣灵在我心里边的感动，而且融入属灵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基督的身体。如果离开基督的身体，很容易迷失在这个当今的这个乱象的社会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新年的开始，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制定一个自己的今年我要跟神有怎样的一个关系，并且我们看到自己生命有限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突破，跟神有更多祷告，更加融入到我们属灵的肢体当中来，希望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成长，让神的道真正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应许，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极重无比的救恩是稳固牢靠的，因为我们的灵魂的锚通入幔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带领我们能够有荣耀你的生命活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